您自己这么多年已经开始自己做投资，也应该总是有一些收入嘛。您怎么会还想到要花时间去翻译书呢？您翻译书是一个兴趣吗？您为什么要翻译书？
这个有两个那个因缘哈，两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当时出来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讲说那个就是报酬率要有若干哈，那没有达到的话，我一定要再找一个裁员这样子。那结果不幸，我两年的时候只差一点点。那时候我是跟他讲说，一年20%，两年要40%。我那时候大概只有36%多哈，就是差一点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找一个裁员，我就想说要做什么好。我很喜欢看书，到图书馆去看书，我就想说。而且我这个人其实蛮怀旧，而且就是天马行空，我就幻想说，如果说图书馆里面有一本我的名字的书，哪怕是翻译的也好，然后也许我小学的同学或者哪里的同学或者以前的朋友在图书馆的某一个角落看到我的名字这个是蛮有意思。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脸书Facebook 那么热门，虽然是有 email， 但是其实我们这一代的人那时候也很少用 email， 所以那有多少有点浪漫的那种想法，就是说也许放一本书在那个某个角落，然后若干年以后在单薄的书里面一看我的名字呀，然后我的朋友看到了，也许会产生某种链接所以我就走向这条路。那其实投资这个事情哈，就是我这样的投资法哈，你可以看到说只有在初期做研究的时候要很审慎，要做很多的事情，
是
survey我去看公司去观察，然后要读他的财务报表什么这些的。但是你一旦把部位放下去以后，其实只有后面只有定期的 review 而已，其实时间是蛮多的。我本身是不看盘也不trade的，我一年的交易其实很少，这个数字都是十根指头伸出来数得完的其实很少做部位的变动调整。
是，那您这样的交易的态度，您到什么时候才会决定要抛？
我早期都是大概两年三年，就是有赚到比如说一倍两倍就会跑掉了那现在就是已经开始例行 growner 的那个法则，就是要复利，渐渐往这个方向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会看到说，其实它那个股票在变动其实很快，大多数的时间各位这个也是有点80/20法则就是大多数的时间其实都是很沉闷，其实它是不会变动。然后抛一下子，可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价位一个变动。
那以您这样保守的投资态度，那几乎是一年里面做不了几次的交易那你到底有没有碰到过你买的股票结果不如预期，你要决定要把它卖掉？然后一个公司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你才决定要把它卖掉？
第一个就是这家公司的这个竞争优势不见了，或者不如预期，或者我当时看错的我就会卖掉，或者说经理人或者说公司经营上面有一些动荡的，我就会卖掉比如说我曾经买到公司，它是属于半国营企业的那你如果说有政党轮替的时候，它的那个头就会被换掉那整个经营策略就会变换，
改变了。
那这个我就会把它卖掉。另外一个最明显的，因为这个会跟那个复利抵触的，就是说它在不景气的时候它还是会赔钱的公司那偶尔一年无所谓，可是就是说或者一季无所谓，可是如果这家公司一赔钱以后，就是每天就是跟我们讲说他明年业绩要做多少，但是不讲获利就是这个公司我也卖掉。我也遇到过一两档，就是说他发生亏损那我们复利，我们做复利的投资最重要就是钱滚钱，今天我收到了股息我再投资，我希望说这个股息投资的他还是继续赚钱，就是你这家公司还是继续赚钱。但是你如果说公司会亏损的话，就是我钱本来是，比如说我本来是投10块钱，那你赚1块钱，那么我现在变成投20块钱的时候，那你每股赔1块钱，那就不一样，因为我有更多的要赔。所以就是说，如果说这家公司发生亏损的话，那我会去考虑说，你这是短期的还是说长期的？如果是长期的，我就会退出了。我原则上还是要挑说，你不管经营怎么样就是都会缴出至少不亏损的这个成绩单的公司，
至少要不亏损，
这个我会卖的。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测试这家公司的垄断能力到什么样程度。当你有一定垄断能力的公司，你只要兢兢业业在经营，其实是很难发生亏损的。 啊，其实就算不景气，你也可以春节开支还是可以赚钱。但是垄断能力不够的时候呢，当不景气的时候，你就会遇到很多的同业杀价竞争，然后你竞争优势如果不如人的时候，人家可能就是还在水位以上，你可能就已经淹到鼻子上面了。这个就是用这个游泳池的概念来看哈，就是长得高的人比较不容易被淹到，那长就是比较矮的人可能就是已经会窒息了。所以你这个它其实是一种测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会把这个赔钱的公司，也是垄断实力不够的公司，会把它处理掉。
那
其他的基本上我都是长期投资。那以前会因为赚个若干个就是比如说五成或一倍我就跑掉，但是我现在都是尽量就是让它复利去跑，就是持有个五年以上、十年以上，甚至我现在都不动的，很多都是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持有。因为这种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公司，其实你没有需要再去跑了，你其实就是把景气的这些问题，你就交给企业经理人去因应。我们不需要越俎代庖，我们投资人不需要说预期说明年说景气会不好，所以我现在先跑，然后预期明年景气会好，我就加码多买进。这个我们做不过他们的，我们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企业经理人去克服，然后他想要怎么成长，让他去做。那我们要做的就是确保这家公司他的竞争优势都还在，那我们就一直跟着他。
好的，我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今天林茂昌先生所分享的呢，事实上是他这么多年来自己做投资，也做一个经纪人，的一个真实最后的一个个人的自己体悟出来的一个理念，然后您终于把它写成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呢，题目很有意思啊，我的职业是股东。所以他今天是真真实实做一个股东的角色来做他的投资。那我把他这本书的自序的第一段跟您分享以后，您就会了解他今天这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这样的分享的一个态度是从哪里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我何其有幸能迷途知返，写一本股市投资的书是件令我犹豫再三的事。一来我不是股市的名家，也没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战果；二来关于怎样买股票赚钱的著作汗牛充栋，投资背后的道理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何况这些道理在大家听起来不过又是老生常谈，没有多少人真有兴趣耐心地听进去。如果投资人不能从现有的这么多典籍当中获益，我一支秃笔又能起什么作用？不如敝帚自珍，反而逍遥自在。您看他是多么感性又有诚意的人，您说您何其有幸能迷途知返，那我今天要跟您说，我何其有幸第一次做这个财经内容的节目啊，就能够给我的听众介绍这样中肯的财经的信息，我觉得也是何其有幸。今天非常谢谢您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实在是节目时间有限，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还有机会请您回到节目中。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请到的来宾是林茂昌先生，在他的脸书上呢，多半分享的都是他个人的生活的一些感想他的画作您可能不会看到太多财经的资讯，但是如果您想要跟他联络的话，还是可以到脸书上面去给他送个信息您到 facebook.com 了以后呢，请你打MAOCHANG。 今天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上我们的节目，最后给您一分钟再做一个结尾吧。
各位听众好，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各位分享我生活的点滴还有投资的这个部分。今天虽然讲了很多投资这个部分，最后还是总结，这个大部分的投资者可能八九十还是会铩羽而归，所以如果说您对投资不是那么有兴趣，或者说不是那么在行，我奉劝各位一句还是悬崖勒马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不好意思，我在后面这个泼一个冷水，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各位 专注于本业，还是胜于说树上的果实会比较甜美啊？谢谢。
是，您是过来人，因为您也经过了很长一段零和的时期，到最后才变成正和。而且当您走入正和，是因为您很少很少再去做这个投机性的买卖，反而是以一个股东的身份来投资一个您相信、您看中的一个企业。今天非常非常谢谢您的分享，那我们跟听众朋友道晚安了。
晚安，
晚安。